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3月1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纽约州在疫情中心设立控制区，关闭学校等大型的集会场所。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focus on an area, concentric circle around.
纽约州州长科莫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宣布了有关的决定。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暂停对外国药厂的检查。意大利全国宣布封城，疫情恐慌弥漫全球。在时事经纬的环节，第一部分我们是会探讨新冠病毒疫情会否令到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在第二部分的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民主以及建制两派的立法会议员结束访问美国，他们对人权法制裁门槛看法不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二表示，将会从3月12号至3月25号在纽约州的威斯特切斯特郡新罗谢尔市设立一个方圆一英里的控制区，以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focus on an area, concentric circle around.
而另外，在區域以內的學校、教堂等大型集會場所亦都將會關閉，雜貨店和食品店則是會繼續營業。控制區內的居民只要是沒有被下令隔離，都可以自由流動。科莫是繼續表示
：We're also going to use the National Guard in the containment area.To deliver
科莫說，國民警衛隊將會向這些地區運送食物，並且負責區域內的清潔工作。他還表示，設立控制區是在美國是獨一無二，他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有看到這樣的情況，但要看看新羅謝爾的確診病例數是紐約市的兩倍。洛斯威爾健康公司亦都將會在當地是建立一個衛星測試設施，對居民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紐約州目前已經有173宗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其中威斯特切斯特郡就有108宗病例。同樣是在星期二，新澤西州的州長麥菲是宣布了該州首宗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死者是一名來自卑爾根縣的60多歲的男子。而麻薩諸塞州在一夜之間亦都新增加了51宗的病例，而州長貝克在星期二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麻薩諸塞州目前總共是有92宗的確診病例。科羅拉多州以及北卡羅來納州亦都在星期二宣布了進入緊急狀態。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美國境內蔓延，已經造成超過1000人感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星期二表示，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传播，暂时停止对几乎所有向美国运输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消费品的海外工厂的检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表示，由于联邦政府发出禁止政府雇员旅行的指针，他们将会推迟大多数原定的海外检查，直到是4月底。而在上个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是推迟了在中国的大多数检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确保美国进口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用品等在满足质量标准的安全卫生条件之下是生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记录显示，他们在去年进行了3100多次的海外检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局长哈恩表示，他们将会利用其他的替代办法监控进口商品的安全，包括在美国港口抽查检查，借鉴其他国家的检查信息。他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会考虑在个案的基础上实施关键性任务的检查。星期三，在意大利实行全国封城防疫的第二日，首都罗马以及金融中心米兰广场在昔日的那种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热闹场景一下子是消失了，街道上空无一人，交通停顿，市区里面是 嘅居民留喺屋企里边系不知所措。呢个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一个西方国家首次采取如此最严厉嘅管制措施。意大利封城禁令宣布之后嘅几个小时，卫生当局报告话新增死亡病例系168宗，累计死亡人数系达到系631人，确诊病例从一日之前嘅9172宗系增加到系10149宗。根據封城命令，意大利人至少在3個星期裏面的出行需要戴上出行的許可證。封城還禁止一切的室外活動，包括體育活動，所有學校和都要停課。意大利重災區倫巴第的死亡數字佔意大利全國死亡數字的74%，疫情亦都已經擴散至全國。而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美國死於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數至少有28人，而感染這種病毒的人是1025人，比一日之前數據是增加了1倍。疫情造成的恐慌正在向世界打擊是經濟。東京奧運籌委會委員高橋自知是對《華爾街日報》表示，如果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嚴重導致今年的夏季是無法舉辦奧運會，將會推遲1到2年，將會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高橋還指出，取消奧運或者是未有觀眾進場的情況之下舉辦，對財務的衝擊是實在太大，推遲不到1年的話，將會與其他的重大國際比賽的時間是衝突。《華爾街日報》認為，如果東京奧運會推遲2年舉辦，2022年將會是在北京先舉辦冬季奧運會，緊接著就是東京是舉辦夏季奧運會，而在年底則是世界盃足球賽。根據中國媒體消息表示，中國武漢的一些關鍵行業在星期三是表示可以恢復生產。一日之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訪問過武漢，這個是他在武漢發生疫情以來首次前往這個城市視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严厉措施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会报道为了缓和疫情冲击，特朗普总统争取国会参议院支持他的经济计划。不过我们会报道分析新冠病毒疫情会否令到全球经济步入衰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3月9号美国股市在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加剧和全球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之下，在开市之后重挫7%，熔断机制立即触发，导致暂停交易15分钟。这个是美国股市历史上第二次触发这项机制，上一次启动熔断机制还是1997年。除了美股之外，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各大股市亦纷纷下挫。有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的增速将会变成零，未来走势将会取决于疫情能否在进入夏天之前得到控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在星期一，美国三大股票指数标准普尔指数、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是较今年较早时候创下的历史高点已经下跌了19%，距离下跌20%的熊市标准只是一步之遥。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股重挫一方面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另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的原油价格战。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现在有可能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而这个情况又有可能加剧新冠病毒所导致的经济影响。经合组织今个月就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以及它的后果会使到全球经济增长下滑 0.5%。但在更可能的情况之下，考虑到各国政府在紧急财政措施上的犹豫不决，和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反应迟缓，疫情亦有可能会令到全球经济增长率削减一半。这个就代表着很多国家将会陷入衰退。经合组织表示，世界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威胁。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冰冻的状态。他说目前所发生的就是经济冰冻，就是这么简单。公众不愿意彼此接触，无论坐飞机、住酒店或者开会。哈夫鲍尔说现在的情况是全球经济快速下跌，而且速度非常快。哈夫鲍尔又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速最好亦是零增长，而在部分国家例如中国经济可能是负增长。而同时受到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贸易额大跌了 17.2%。 中国官方的二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即是 PMI 报 35.7， 比一月份的50显著下降，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明显萎缩，甚至低过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机时候的 38.8。 50分是这个指数的荣枯线，低于50分就解释了制造业正在萎缩。中国同时公布的2月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破纪录的 29.6， 较1月份的 54.1 大幅下挫。非制造业 PMI 包括零售、房地产、民航等部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预计美国政府跟着下来将会推出一系列稳定经济措施。他说在今年大选年，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都不希望经济出现大麻烦。哈夫鲍尔说他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会再次下调利率去到零，而且有可能在这个礼拜内。而第二，他又预计国会会推出某种形式的刺激方案，而特朗普总统亦会支持这个刺激方案。虽然他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不喜欢刺激方案，但是特朗普亦不希望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曾经表示，政府将会同国会商讨几项措施去缓和疫情对美国经济冲击，这个可能包括下调工资税和针对时薪工人提供帮助。受到他们的影响，美国三大股市在星期二全面反弹，但距离高位仍然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但最后全球经济能否渡过难关，仍然取决于疫情能否在几个月内得到控制。目前中国疫情看上去似乎得到控制，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确诊病例数量和新增的疑似病例数量都稳步下跌。中国疫情或者得到控制的另一个迹象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10号突然间去武汉视察，这个是今次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前往武汉。在星期二，武汉14间方舟医院的最后一间就宣布休仓。但是在中国以外，新冠病毒疫情还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南韩、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确诊人数仍然持续增加。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最近说，全球疫情将至少持续到今年6月份。哈夫鲍尔说，如果疫情能够在5至6月得到控制，那今年全球经济有望避免陷入衰退。哈夫鲍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全球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度实现反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展望，当然他亦看到更为悲观的展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前往国会山庄，努力争取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对一项大型经济计划支持。他表示，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稳定美国经济是有必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好好的会议，并称他们正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特朗普星期一提议大幅削减工资税，并为航空公司、酒店和邮轮行业提供援助。由于担心冠状病毒，很多人取消了外出计划。白宫尚未公布具体的经济刺激方案。与会的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们讨论了政府的一系列工具来帮助压制病毒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具体解决方案上仍有很大的分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不断扩散，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外界越来越担心疫情将导致长期的经济衰退，白宫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拿出解决方案。白宫曾经试图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其降低利率来缓解市场恐慌，但在美联储上个星期紧急降息后，市场仍不稳定，促使白宫采取新的措施。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肯塔基州共和黨人麥康奈爾已經明確表示，他認為推行這個方案可能增加聯邦債務和赤字。他還指出，很多保守派共和黨參議員與他的觀點相同。據非營利組織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估算，工資稅每減少一個百分點，稅收將減少550億至750億美元。特朗普的其他計劃亦都可能加大財政壓力。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遜星期二話，不同的參議員的想法不同，一些人提出永久性的工資稅削減，但作為一個赤字鷹派，意識到這些項目已經資金不足。約翰遜說他的意思是他會搖頭問這個怎樣行得通呢？同時民主黨正着力推出自己的經濟方案，眾議院議長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人佩洛西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紐約州民主黨人舒默表示，重點是具體解決冠狀病毒問題。佩洛西星期二稱，他們計劃最早在本星期採取行動，推出一項針對受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個人和家庭的救助計劃，這個包括擴大失業保險、食品券和其他公共援助項目，以及允許更多的病假和探親假。美國聯合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弗吉尼亞州民主黨眾議員巴爾表示，市場指標顯示經濟增長可能會陷入停滯或者陷入真正的衰退，但他亦都排除了全面削減工資稅的可能性。他說，要阻止這一切就必須阻止疾病的傳播，這個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他們不希望大眾在工資和預防疾病傳播之間做出選擇。財政部長魯欽星期二較晚時候與佩洛西舉行了會談，但他沒有透露討論細節。魯欽告訴記者，他不會說這個是談判，他們正在討論各種不同的政策，兩黨都希望盡快達成協議。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紐約州州長庫莫星期二宣布，在紐約州出現新冠病例最多的新羅謝爾市建立一個為期兩個禮拜的圍堵區，去壓制可能的社區傳播。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說，庫莫州長的壓制策略是將新羅謝爾市一英半徑內的大型聚會場所，例如學校、禮拜堂和社區俱樂部，從星期四開始關閉兩個禮拜，亦即是從3月12日關閉到3月25日。州政府官員將會編製一份清單，列出他們在這個範圍內可能受到影響的場所。庫莫州長明確表示，新措施不會阻止居民在這個區域內的進出，亦不會影響當地的商業，目的只是為了防止當地的人在後可能有很多人去的公共設施當中聚集。紐約第二個確診病例就是來自新羅謝爾市的，亦是曼克頓中城的一名律師，亦是社區傳播的第一例。該市所在的維特斯特縣108個病例當中，大部分都跟這名律師的病例有關，當中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子女和曾經送他的司機等等。而另外，同紐約州比鄰的新澤西州出現首宗同新冠病毒有關的死亡案例，死者是博爾根縣的一名69歲男子。據當地官員說，這名男子在紐約工作，並沒有到過高風險的國家的旅行，但是有基礎的疾病，例如肺氣腫、高血壓和糖尿病。在星期二，他在第二次心臟病發作之後逝世。他是新澤西州目前15宗陽性病例之一，新澤西州和紐約州都宣布了緊急狀態。而同樣在星期二，紐約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增加了31宗，總數報173宗。當中除了維切斯特縣之外，紐約市36宗，長島納蘇縣有19宗，羅克蘭有6宗，薩拉確加有2宗，蘇福克和阿爾斯特縣有各有1宗。紐約州是全美受到新冠病毒影響最大的州之一。紐約州的新措施還包括國民警衛隊將會被部署到部分地方，幫助當地學校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場所清潔環境，並且幫助運送糧食，協助交通服務。紐約市長白思豪說，紐約市有30人被強制隔離，有超過2000人自願隔離。 而在星期二，纽约市的布鲁克朗区的一名7岁的女童，在没有旅行历史或者有病情的情况之下被确诊为病例，她有可能是目前全美国最年轻的感染者。在布鲁克朗区，一名消防员成为该区的第一名感染者。纽约市5个区之一的史丹顿岛亦出现了第一宗新冠病毒感染，自此纽约5区已经全部都有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大型的英国银行集团巴克莱公司在星期二就对员工说，该银行的曼哈顿办事处的一名股票交易员已经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自从3月3日以来，这一名交易员一直处于自我隔离状态。联邦疾病控制风中心已经授权纽约6间私营的化验机构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副莫州长说将会有更多人需要被检测，而纽约官员说随着更多人接受检测，呈阳性的人数会增加。而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二就重申，自从3月1日纽约市报告第一宗病例以来，他一直说使用洗手液洗手，咳嗽的时候掩住口，不要去看病人，尤其是在年纪大或者有潜在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白思豪说传播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公众一直误以为冠状病毒会在空中可能就会捉到你，但其实这个不是的，传播需要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及飞沫的直接传播。白思豪市长又说，纽约的学校正在运作，已经讲过就算是一家学校发现一个病例亦不会关闭所有学校。纽约市发布了新的交通通勤指南，包括建议乘客在通勤的时候尽可能避免挤涌入车厢。从星期二晚8点开始，联合国不会对公众开放，并且暂停游览直至另行通知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一名高抗外交官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采取措施阻止某部分国家在全球范围进行大规模的电子监控搜集个人信息。但是据统计显示，中国对国内的民众的监控方面，无论是密度或广度，都远远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监控最严密的10大城市排行榜当中，中国就占了8个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刘华3月5日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上表示，中方对有关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大规模电子监控及个人数据搜集行为，以及是侵犯国家主权以及人权，特别是隐私权的行径，表示严重关切。他呼吁联合国应该采取切实措施，阻止有关国家在全球范围实施大规模电子监控以及个人数据搜集行为。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说，刘华在发言当中还指出，非法或者是任意监控通讯以及是收集个人数据，不单止是侵犯公民权私隐，还影响公民行使言论、结社以及是集会的自由、享有知情权等权利。刘华还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电子监控技术是数码时代的一项重要的应用技术，它主要是通过闭路电视摄录镜头对设定环境进行不间断实时的观察。这项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的很多方面，从预防犯罪到监控交通状况、环境变化等等，为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增加社会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而据统计，安装这一套监控装置最多的国家有中国、美国、英国、阿联酋、澳大利亚、德国以及印度等，但是监控的密度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英国科技研究网站在去年进行一项调查当中，列出了全球20个监视密度最高的城市，在前10名当中有8个都是中国。这10大的城市排名是重庆、深圳、上海、天津、济南、伦敦、武汉、广州、北京、亚特兰大，而当中除了中国，英国是有1个，美国也是有1个。 这个排名是按照每千人受到多少的摄录镜头监视的排列。该个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按照现有的速率安装监控摄录镜头，预计在今年中国就能够实现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摄录镜头监控的目标。报告说，全球范围内重庆市的摄录镜头数量最多，近260万个。相当于每一千人就有 168.03 个摄录镜头对准了他们。深圳紧随其后，每千人有 159.09 个的摄录镜头。乌鲁木齐排名第14位，平均每千人有 12.4 个是摄录镜头。而报告说，深圳在计划未来几年要增加大约是1600万个摄录镜头。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该个英国科技网站的编辑比肖夫表示，中国正在大面积地限制民众的行动自由，摄录镜头以及人脸识别在当中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纽约时报在去年12月19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中国建设系统性监控网络、警察权力扩张等的文章。文章以郑州为例，介绍了中国警方的监控能力的发展。文章说，警方可以通过摄录镜头拍下所有人的图像，记录手机的号码，并且将手机的号码和人脸识别系匹配起来，居民的车牌、人脸、行动轨迹、社媒体言论感，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警方的监控网络当中。纽约时报表示，随着中国警方监控能力的提升，警方不单止提高了追踪罪犯的效率，而且同时亦都强调了对异议势力的压制。他们能够追踪网上不满者、同情香港抗议运动的人、批评警察的人，以及是其他被视为是不良分子。这篇文章还说，中国正在将监视他们近14亿人口的能力提升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水平，为世界提供了如何建设数字极权国家的蓝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不断扩散之际，一个由16名国会共和党籍医生议员组成的团体，上个礼拜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表达关注，并且要求谭德赛直接邀请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所有会议和活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共和党医师连线3月6号在致函谭德赛的信当中指出，好似新冠病毒这种危险和无法预测的传染性疾病，需要全球团结一致和协调，限制台湾获取保护公共卫生的即时信息和重要的资源，无论是对台湾或国际社会都无好处。这封信说，将一个地区排除在全球卫生网络之外，创造了一个削弱全球公共卫生与安全的鸿沟。一批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台湾至今被排除在外，对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组织的成员国的卫生安全已经造成一个重大的缺陷，尤其是考虑到台湾在地理上接近病毒发源地，将它涵盖在世界卫生组织内，并且被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会议，对于推动地区多边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封信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和持续地自己亦促使世卫成员反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这个已经对全球防止新冠肺炎扩散的努力造成伤害。这封信认为，这种敌对行为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时间，台湾必须要被准许参与，以便推进团结和有意义的全球卫生论坛。另外，这封信亦提到，在试图压制病毒扩散的细节，并且今年一月拘捕了那些企图警告公众关于病毒威胁的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立场主导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这封信认为，中国亦没有展示任何世卫组织所标榜的价值。随着这个病毒威胁持续在地区增加，我们必须要准许台湾分享世卫成员的资源，以及加入共同努力去控制并且跟随这项威胁。这班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世卫组织不要理会中国压力和霸凌，准许台湾参与防疫的努力。他们要求谭德赛直接邀请台湾亲自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会议、机制和活动，包括今年5月17号到21号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内。 在信上签名的有16名国会众议员，包括共和党伊斯连线的成员。田纳西州的众议员大卫罗伊亦是这个连线的领导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将会有效有力地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对新疆的强迫劳动采取行动，而美国五大行业协会就联合谴责新疆的强迫劳动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将会有效有力地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众议院议员、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在星期二在国会山对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成员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国会在去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香港民众以及是旅居美国的香港人积极努力的直接成果。美国政府现时将是有效而强而有力地执行这一部新的立法，就更加需要香港民主委员会等草根民间团体的配合以及支持。2014年最早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在讲话当中表示，香港民主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对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国国会将会继续和香港民众站在一起，共同推进香港的民主自由。而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一晚间是探望了出席香港民主委员会政策会议的美国17个草根团体的60多名代表，并且发表了讲话。他对香港民众在反送中抗议活动当中所表现的勇敢顽强表示钦佩，表示会同香港民众继续努力进一步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落实。而香港民主委员会常务董事朱穆文代表委员会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是对香港民众争取自由以及民主的努力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委员会星期二并且在美国国会山开展了游说活动。美国国会一位资深的参议员星期二是指责美国的一些公司故意无视中国新疆地区极其可怕的强迫劳动条件，并且呼吁美国商务部阻止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购买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在给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一封信当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乱德斯表示，最近的报告显示，一大批的美国公司包括苹果、卡夫亨氏、可口可乐等曾经或者是继续从新疆系采购商品。这名参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在信里面说，另外还是不断地有报告说美国公司未能够在新疆进行基本劳工以及人权的评估，事实上是故意无视新疆极其可怕的强迫劳动条件。梅乱德斯是曾经呼吁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设立再教育仍进行制裁。而在这个月假早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一个智库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少数民族被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在极其明显的强迫劳动的条件底下，为83个全球品牌系提供商品。美国五家主要的消费行业协会星期二罕有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新疆发生的强迫少数民族劳动的指控进行了回应。美国时装工业协会、美国服装以及鞋类协会、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业领袖协会以及是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不能够容忍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中国之前曾经否认新疆存在着强迫劳动，但是并未有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谴责，越来越多的行业以及是企业声明抵制这些的产品。中国湖北省潜江市宣布将会在11号上午10时是全面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撤除所有交通卡口，企业是全面复工。不过就在解封前的一刻，当局又突然取消先前公告，强调继续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人员管控。湖北省是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重灾区，境内的各个县市是纷纷遭到封锁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人口大约101万的潜江市是当地第一个封城的行政区域。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一名秘密为中国工作的美国大学教授对一项联邦项目的欺诈指控表示认罪。现年54岁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刘易斯博士曾经在2006年到2019年的8月期间，是西维吉尼亚大学物理系的终身教授，专门研究分子反应
在煤轉化系技術當中的應用，但劉易斯在2017年的7月是通過了千人計劃和中國科學院簽訂了合同，根據這份合同他需要發表論文並且為中國科學院的學生提供研究培訓。劉易斯需連續是3年在中國全職工作，而且是每年不少於9個月，以便獲得總計大約是80萬美元的工資以及補貼。劉易斯將會面臨長達10年的監禁，以及高達25萬美元的罰款。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聽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廣播第一個鐘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個鐘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總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會探討中國的老百姓在疫情當中怎樣生活。我們亦會報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一名香港警察傷了一名香港的女記者，說這個並非是故意為之。不過首先就是報導香港民主以及建制派議員結束訪問美國，他們對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制裁門檻看法不一。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國會在去年11月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且由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法案首份年度報告將會在今年5月之前公布。七名香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立法會以及行政會議成員最近應邀訪問美國，出席在加州舉行的港美交流會。兩派的代表返回香港之後分別召開記者會，對於美國會否在通過這項法律之後啟動制裁機制就看法不一。建制派認為美國啟動制裁門檻很高，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但是民主派認為訪美之後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制裁界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認為721和831等等這些事件都有可能符合制裁要求，他們並且將會搜集更多證據向美國提交建議制裁的名單。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去年年底，美國參眾兩院正式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美國國務卿將會每年審視香港的自治情況並且提交報告，決定是不是給予香港特殊地位，包括是不是繼續成為獨立關稅區，並且授權美國政府可以對侵害香港人權的人實施制裁。預計今年5月前，美國國務院將會公布首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在首份報告出爐之前，美國非政府組織 World Affairs Council 最近邀請7名香港建制和民主派人士訪問美國，包括4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和行政會議成員陳志思、葉劉淑儀、廖長江和張國軍，3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莫乃光和譚文豪到加州出席港美交流會，和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費德偉、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默克和多名美國國務院代表會面，反映香港最新情況。兩派代表返香港之後分別召開記者會總結訪美行程。民主派3名立法會議員星期三，即是3月11號召開記者會，會計界的梁繼昌表示，訪美期間主要討論三大項目，包括美國香港關係，當中涉及剛剛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美國香港政策法》，亦都有討論美國香港的經貿關係，當中涉及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各種人權問題，並且有討論美國中國全球戰略上的關係，當中亦都有涉及香港。 梁繼昌表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年度報告將會以一個新的方式出現。據他了解，今次的報告將會是一個綜合的報告，因應人權法將會涉及認證 certification 的項目，針對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權等狀況是不是合格。
嗱，呢份報告即係據我了解都係咧，除咗係綜合地睇翻過往一年香港喺人權同埋高度自治嘅各種例子同情況之外咧，亦都咧係極有可能性咧，佢會列出一啲對未來香港嘅高度自治同埋人權嘅一啲期望嘅，即係話你未來究竟要做到啲乜嘢？我哋先會繼續將個 certification 繼續延長咧，就唔係話淨係哦，舊年你 A B C D E 做得好差，但係咧我都可能咁呢一個咧係一個佢哋會改動，即係有希望會改動嘅方法，令到主事香港嘅官員，無論講緊我哋嘅特區政府或者北京政府都好咧，都收到一個清楚嘅信息，究竟未來一年你要做啲什麼事情？或者不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先正会得返这个的 certification。
梁继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如果报告的认证不合格，不排除会影响到美国香港政策法下的独立关税区等的地位。
我都不排除会影响到，但是这个即是怎样去将这两个关系，即是两个法案或者法例關係拎埋一齊咧，呢個係當然係執行嘅官員要解釋翻俾我哋聽嚇，係咪個 certification 做唔到就真係噥一聲自動取消嗰、那個獨立關稅區咧？這個我諗係要佢哋去解釋翻俾我聽嚇。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表示，有建制派與會者指啟動人權法嘅制裁機制門檻好高。他認為作為一個大國嘅法例，要執行嘅話，一向都有門檻。其實人權法的門檻可以參考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已經賦予美國總統權力可以制裁一些侵犯人權的人士，令他們不能夠入境美國和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等等，而美國已經動用過這個法例去制裁新疆的官員。不過人權法特別清楚列明在香港的問題上怎樣執行這個制裁機制，
甚至乎呢，你看回那個法例裡面第七條那裡是寫到明有三個條件加一個都是可以呢是進行這個的sanction， 即是一個制裁的，就是什麼呢？第一個就是一些非法超越了法例以下的一些的疑犯的移交，第二呢就是無理的拘禁，第三呢就是叫做這個 torture， 即是這個
殘酷
啊，這個
殘酷對待
酷刑，甚至第四個呢就是說呢其他國際人權的標準下面在香港如果發生了一些的侵害的情況。
莫乃光表示，建制派認為美國不會啟動人權法的制裁機制，只是進行期望管理。他強調，人權法案通過是反映美國朝野兩黨共同就香港和美中政策向總統特朗普施壓。他認為制裁與否重要的地方是在於舉證。莫乃光又表示，他在一年半之前訪問美國的時候，已經向美方提出有關報告必須具有前瞻性，可以為香港的人權狀況劃下紅線，包括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會不會再次大量出現取消即是 DQ 參選人資格的事件等等。
大家都是覺得其實最重視的五點是關於香港 的人權倒退的問題，第一就是這個取消選舉資格，第二就是禁止一些的記者去入境，第三就是政治迫害，政治迫害包括檢控，近期大家都見到很多，第四個就是拖延普選，第五個就是如果是對23條有一個嚴厲的立法 第五個呢，我們當然聽過很多傳言，但是未發生，所以有四個呢其實是發生了的。這個我們都在會上講得很清楚，也都要加多現在最新的一個，因為年半前是大家都估不到都會發生的，就是警暴。
莫乃光又表示，報告會成為美國對香港的人權民主狀況的認證，相對於過去美國香港政策法每年只是批評香港的自治情況，他預料新報告帶來的後果可能會更嚴重。
過去的政策法下面的報告呢，現在是會變成呢在民主人權法下面一個認證，一個 certification， 那個要求是高了的。如果達不到這個 certification 呢，即其實可能帶來的後果呢是會比以前的人權法就說年年都批評一下的，跟著就放你走了，那個情況呢是可以是更加嚴重的。第二當然很具體呢，就是好像剛才梁繼昌說，就是對一些個人的一些 sanction 的一些制裁。所以呢，我們覺得在美方給我們的反應那裡，他們是非常之清楚香港現在那個民主人權那個狀況，特別在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開始了之後，加入了這個極之嚴重的警暴的問題，香港成為一個警察的社會的這個問題呢，其實他們是掌握得清楚的。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表示，訪美之後對於人權法的制裁界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認為香港的人權狀況每一日都在惡化當中，應該制定一份香港人建議的制裁名單，包括去年元朗西鐵站無差別襲擊市民的721事件、太子地鐵站防暴警察涉嫌無差別襲擊市民，甚至懷疑打死人的831事件等等，主責的官員都可能符合制裁的要求。
即譬如這個鄧炳強、李家超、這些人是很明確的，還有剛才所說的那些、即一些 commander， 我是有提出的。當然就是說，其實在我們未去之前，其實不是很完全掌握得到究竟他的要求怎樣來到舉證等等。所以其實今次去完之後就更加清晰他們究竟那個要求或者所謂的門檻在哪裡。其實門檻在哪裡不要緊，起碼是我們認為是有信心，是剛才說的那些事件那些人呢、或者是剛才所說的七一、八三一、新屋嶺、那些主責即主要負責的警務人員呢，我們認為是符合了這個、制裁名單 的要求。所以我們就即剛才所說的就是說，我們當然可以加很多名字給他，但是我們是要中的嘛，最重要的，還有是一些很實在的證據而符合人家那條法案條例嘛。
譚文豪在記者會之後在面書貼文表示，會按照美國的要求草擬一份違反人權的制裁名單，連同足夠的證據提交去美國國務院，同時遊說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支持，希望先展開第一輪制裁。除了特首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等的高層之外，還會將612、721、831事件的警方指揮官列入制裁名單。建制派四名立法會議員和行政會議成員，包括陳志思、葉劉淑儀、廖長江和張國軍，星期二即是3月10日召開記者會，講述訪美內容，他們都表示是以個人身份訪問美國。葉劉淑儀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在訪問美國的時候向美方官員解釋「一國兩制」得來不易，近年有指北京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主要是由於北京認為一國或者北京的權威受到挑戰和貶損。葉劉淑儀又表示，他接觸的美國國會議員對香港的實際情況未必有深入了解，去年年底參眾兩院通過人權法，主要是聽取了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看法。
其實這幾天都有參加美國對話的其他議員、泛民議員，他自己網上都說了，他們去年是去過美國告狀的嘛，即是說香港發生了一些事，例如說DQ 一些議員啊，有些外國記者又不發簽證啊，這些就已經是違反了一國兩制了。 他們自己說的，是不是有幾樣東西又說擔心會通過二十三條啊，他們自己去告狀的嘛，是不是那令到一些國會議員呢，是法例是國會議員才可以通過的，他們只可以提出法例和通過，令到國會議員呢是擔心一國兩制呢是受到是衝擊的。那麼我們都盡我們的能力呢，每次對話都解給他知一國兩制是個政治妥協來的嘛，香港有兩制就一定不可以影響國家的主權。
葉劉淑儀又表示，她以往多次和美方不同的人士接觸的時候，對方都表明美國啟動制裁機制的門檻很高，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定明制裁啟動要涉及非常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她認為香港沒有涉及這些問題，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
但是過去我多次和美國的官員高級的議員助理交流呢，他們都指出呢其實門檻是很高的，因為條文呢第七條呢 A 和 B 呢A 就是說如果是有那些非法的移交啊、非法的禁固啊、或者酷刑，這些香港沒可能發生的，因為我們香港這麼多人來聲稱酷刑，是吧，就因為我們是人權標準很高嘛。 B 呢就是非常嚴重的違反國際人權標準，那香港都沒有的，是吧，那所以就我自己是很明白其實是個門檻非常高，看不到香港怎樣會說有引致制裁的。那我們在會上也都沒有人說提個制裁名單啊，要求制裁也都沒有。
陳智思表示，交流會當中有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香港、美國經貿關係等的議題，他向美方表示制定人權法的時機並不合適，因為當時正值香港出現眾多爭議的情況下推出法案，只會製造更多誤解和矛盾，令到香港社會更為分化，有部分人覺得可以藉此達到目的，另有部分人就認為美方干預香港事務。陳智思又表示，交流會上只有很少時間談及人權法和制裁機制，他認為並不是討論的重點，不過他強調任何影響到中美關係的行為不單止會對香港造成影響，亦都會對在香港投資的美國企業帶來嚴重的打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周末，多名记者采访抗议活动期间被香港警察以胡椒喷雾喷射，另外一名电视台女记者在行进的时候被一名警员从后面推倒，这名警员事后不顾而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二在会见媒体的时候回应有关事件，她说警方相信这名警员并非故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在刚过去的周末，香港多区再有大型抗议活动，多名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警方以胡椒喷雾迎面喷射。在星期日八号晚间，大批市民在将军澳常德村聚集，悼念四个月前因反送中示威活动去世的大学生周子乐。悼念活动期间，大批防暴警员到场截查人群，一名香港有线电视台的女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被一名警员从后撞倒，警员事后不顾而去，网络媒体 PSHK 拍摄到全部的过程。从该传媒拍摄的视频可以见到，一名警员走到身穿反光衣的记者身后，用盾牌推倒记者。有线电视台事后发稿称，涉事记者身后原本并没有任何警员，但有防暴警员突然打斜地走到去记者背后推撞，记者被推倒的时候向前跌倒，头部落地，当时有些晕，耳鸣症状，需要接受急救治理，头部后方亦都有红肿痛楚。香港警方在回复传媒查询时称，如果传媒工作者因不满而作出投诉，投诉警察課及监警会将会公平公正处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她称警员并非蓄意去推撞该名记者。
我留意到呢，就警方经过初步了解，已经在昨晚，应该是昨晚呢，就致函给这个相关的传媒机构，就住他们自己的初步的了解呢，就是致歉，是表示歉意的，亦都是认为呢，当时的警员呢不是蓄意地去推撞这位记者，亦都是重申我刚才讲了，就警队都是重视尊重新闻采访的自由，在可行和合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亦都会是便利记者呢来进行这些采访。如果是記者協會是需要跟特區政府或者跟警隊有個直接的對話溝通，我是歡迎的。
他又回答說，警方在驅散人群時難以在電光火石之間有周詳計劃，希望大家多多包容。香港記者協會較早前向林鄭月娥發出公開信，表示警方連月來針對傳媒持續濫用武力和無理阻礙採訪，並大規模搜查採訪中的記者，但警務處回覆只是不斷重複，並企圖將粗言喝罵、推撞毆打、胡椒噴面及槍擊行為淡化成為執法時無心之失。公开信呼吁林郑月娥不要再纵容警方，又称随时乐意与林郑月娥会面，陈述传媒受到的欺压。林郑月娥在回应时则说，不同意有纵容任何公职人员进行不合法行为的讲法。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前监警会成员黄碧云星期二下午连同多名区议员到警署总部抗议，她形容警方过去八个月不时在公众游行集会现场袭击记者，令到记者受伤，严重妨碍新闻自由。他强调，香港居民享有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不容许任何人包括警队侵犯。他促请警方尊重传媒的监察权，采取有效措施制约警员，确保新闻自由，并敦促前线警员立即停止一切妨碍记者采访的行为。另外，在周梓樂悼念活动期间，网络媒体Flash Media 拍摄到一名市民遭七名警员带到停车场角落搜身，期间警员态度恶劣，多次以粗言秽语辱骂该名市民，言辞涉及大量情感宣泄，少有与搜查有关内容。搜查期间有警员命令该市民逐一向在场警员道歉，而当警员发现记者拍摄的时候，要求记者删除影片，并质疑记者身份及拍摄行为是在挑战警员。这一段视频在香港网络流传甚广，有市民甚至以日本皇军来形容这七名警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被问到这七名警员行为是否有问题的时候，仅表示自己不掌握事件，又说香港警队是文明守法的纪律部队。
但无论如何，香港警队应该是一支文明守法的纪律部队，而多年来呢亦都真係做得到呢個文明守法嘅警隊，但係過去呢大半年咧，警隊特別係前線嘅同事承受非常之大嘅壓力，呢個亦都係有目共睹。咁我希望大家都用一個包容嘅角度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隊嘅記者藍天喺香港發嚟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結束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